罗马书第十三、十四章，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对政府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？在这，保罗说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圣经不允许公民不守法，也就是要求我们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。经文里命令我们要服从那执政掌权的。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是尼禄在罗马掌权。我们常常听人说，你知道吗？律法的条文，我们应该只遵守我认为是对的，我同意的条文。我个人觉得神的律法与人的律法很少有冲突。在这种的情况下，我一定要顺服神的律法。在这时候的初期教会，他们被要求承认凯撒大帝是主，否则他们就会被处死。这个时候，许多门徒就毅然决然的宁愿选择为主寻道，也不愿意承认凯撒是主。当彼得被这些犹太议会的议员要求不可以再借耶稣的名发表言论，彼得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当事情演变成让良心来裁决，而我必须听从的话，大部分的时候我是遵守政府法律所规定的。我守法，身为基督徒并没有给我们不必守法的赦免权，因为当政掌权者的权柄是从神来的。我们常常会问这个问题，真的是神任命这个政府的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。我觉得有意思的是，尼布甲尼撒王向这个真理挑战。当但以理为他解梦，告诉他那个他在梦里看见的巨大的像要统治人类居住的世界，尼布甲尼撒王是那座像的金头，可是在他以后会有另一个帝国出现，但没有他的国大，手背和胸膛是银做的，也会被一个次等的帝国取代，腰和臀是铜做的，腿是铁做的。尼布甲尼撒王就造了一座90尺高纯金的像，他命令所有的人要敬拜那座像，他就是这样公开的挑衅神。但以理为他解梦，说他的国要被波斯帝国取代。尼布甲尼撒王因着他的骄傲公开挑衅神，结果神使他神经错乱，从人群中被赶出去，跟野兽一起生活7年以后，直到他承认这位至高的神在掌管人类所有的国家，有权柄将王权赐给他所选择的人。那就是当尼布甲尼撒王被赶出去与野兽一起生活，像牛一样吃草时，神给他学习的功课。 目的就是要他承认是神在掌权，而且神有权柄把王权赐给他所选择的人。今天尼布甲尼撒能够坐上巴比伦的王位，完全是出于神的拣选。当他受了这些苦以后，他完全承认是天上的神在掌权，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，至卑的必升为高。他真的是被降卑了，可是他也认出神才是那一位建立人的国度和王位的主。要是神是那位掌权的，为什么他还允许邪恶的人来统治呢？基本上因为人们要那些邪恶的人来统治他们，所以他们会被审判。神许可那些邪恶的人做领袖，为的是他们会受神公义的审判。可是在这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这些神的孩子应该顺服那些执政掌权的，因为他们的权柄是出于神的。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，或是难免受审判，那就是你会被审判并下到监牢里。这就是保罗的意思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做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了吗？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。换句话说，做一个守法的公民，你就不必担心惧怕统治者。唯一使我怕这些有权柄的，就是当我开车超速，看见那黑与白的交通警察车的时候，我会担心。可是要是我开的速度低于速度限制的时候，我看见交通警察，我一点都不担心，因为我没有犯错。要是我超速又看见交通警察，我就会说糟糕了。当你开车的时候，从你的后视镜看见一里远的交通警察的车闪着灯开过来，你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看看自己有没有超速。要是超速了，你心里一定想完蛋了，你一定马上降低你的速度到限制的范围，在原来的道上用自动驾驶，不敢再超速。当警车超越你的车以后，你才大大的松一口气。当你看见警车的时候，一定是有一点紧张，心跳加快。你看自己的速度并没有超过时，就会想还好，警察不是抓我的。法律是为了使那些作恶的人惧怕，不是使好人惧怕。所以如果你都奉公守法，你就不必惧怕那些有权柄的人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身为神的孩子，我应该是一个守法服从这个从神来的执政者的好公民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，因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这事。我很同意他们继续专心管这样的事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 恭敬他，这是应当的，该付的就付。我们不应该逃税，也不应该从外国买了劳力士表而不报税，偷偷带进美国。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这是圣经里的命令，我们应该确实的遵守，千万不可以逃税。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。像那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。有一天耶稣被问到，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这里所说的关于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，都包括这两条里了，就是尽你所能的爱神，并且爱别人就好像爱自己一样。要是你能做到，你就达到了神所要求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我们看见律法上所规定的大部分都是否定的语气，例如不可偷盗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等等，这些都是用否定的语气说的。可是主耶稣把它变成肯定的语气，保罗在这里也是按着耶稣基督的例子，用肯定的语气说，他说像那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，那就包含所有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要是我爱我的邻舍，我就不会向他们撒谎，偷他们的东西，欺骗他们。特别是我若是能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，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。他说你们当趁早醒悟，神期望我们对现在这个时刻以及神工作的时间有一个警觉性。因着这个目的，神给我们这个历史没有发生以前的预言，我们好对将要来临的事能有警觉性，知道时间以后，我们就不会也不应该对时间那么的无知。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。再者，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。我深信教会通常是在昏睡的状态，我想这实在是很悲哀的事。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庄严、以赛亚书的作者是两个或是三个人，当然他们这样的关心是不错的，可是他们更应该多注意以赛亚说些什么才对。当一个人想唯有他自己是最聪明的，他以学者的姿态来钻研圣经，来挑战神的话，或是挑战圣经的作者，我想这是一件最可悲的事。我想一个人从他学术成就的地位来建议，这已经是近乎亵渎神的。并建议马太在描述基督生平的时候应该多加修饰，事实上他加入一些并没有发生的事， 为了使故事读起来更刺激，他加入这些还用神学院圣经学者的名义去做，实在是悲哀啊。今天人们还在沉睡，就因为这样学者使你沉睡，现在是我们赶快睡醒的时候了。我实在不了解，当最高法院做出把祷告及神赶出校园的决定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基督徒好像睡着了，对这些决定浑然不知，没有反应。这些所谓人文学家在掌控我们的公立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又在哪里呢？上个礼拜我太太订的书昨天寄到了，这本书是美国学校学生的课本，他从那本书上看到一些文章，所以他与我分享。这些故事都有一个道德标准，故事都是颂扬、称赞并鼓励孩子们应该有诚实、善良的德行。当孩子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教导他们不要害怕，因为神在看顾他们，神与他们相近，他们可以呼求他。可是反过来看，现在当我们教导孩子道德品性、诚实和信靠神的时候，为什么就错了呢？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教导孩子们高尚的品德，这也是罪，是不合法的吗？当这些法律条文制定的时候，我们在哪里呢？教会在睡觉。当我们沉睡时，邪恶势力如潮涌般的大肆涌入。现在色情充斥了我们的国家，不只是我们的国家，事实上现在欧洲国家色情充斥的情形比我们国家更严重，而且最可怕的是那个随心所欲的态度，他们是完全的堕落，完全的不道德。你如果去欧洲，一定会觉得你到了基督徒绝迹的地方，你会觉得在欧洲大部分的教堂都是死的，而且当你走在街上的时候，你几乎可以感觉到那个敌基督的味道，因为我们和我们的教会都睡着了。再者，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黑夜已深，我实在无法想象我们怎么会沉沦的那么深，我也怀疑我们还能这样下去多久，我们还能再追加多少年的预算来填补192兆的联邦赤字呢？巴西、墨西哥和一些其他的国家欠我们的债至今还没有还，我实在不知道我们的银行还能撑多少年。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圣经是一本非常实际的书，因为它看见了夜里的黑暗。可是感谢神，圣经也给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希望。黑夜过去，黎明将会来临，神的荣耀将会遮盖全地。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欢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这些都是属肉体的生命，也都是属肉体的生活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我确信今天我们的土地上已经被邪恶势力所侵入， 这个邪灵借着色情来控制我们。当人们对情欲的事上瘾以后，就跟一个人上了酒精和吸毒的瘾一样，这个邪恶的势力会控制他们的生活，就如酒精和吸毒的人一样被控制，他们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。当他们了解到自己的问题时，就说我一定不再喝了，或是我不再吸了。他们为自己做的事感到羞耻，可是没多久，他们又被掉进陷阱里去了。这个邪恶势力可以控制一个人，使他成为他们的奴隶。邪灵操纵一个人的生命，使他成为受害者。他心里的邪情私欲会增加，并且也渴望要各种不同的色情欲望，正如毒瘾一样，会越陷越深，需求量越来越大。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家庭就是因为色情的缘故而被破坏。因为这样，所以保罗在这会说，关着门的、淫乱的、床地间的种种污秽的事，今天许多婚姻遭到破坏，都是因为乱伦、色情所引起的家庭问题。我们看见一个人成为情欲的受害者的时候，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。我相信这是在末世的时候撒旦的作为。我也相信唯有借着祷告才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。我相信这绝对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圣经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我想我们应该用属灵的武器。如果我们只是不断地唠叨那个人，我想不能够改变他，那只是我们用世俗属世的方法，一定不能成功。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我们应该用神给我们属灵的武器来打这场属灵的战争。在这种的征战，祷告即为别人代祷是最好的武器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，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。要是一个人打开他的心门接受这些事，实际上他已经被掳去了。在旧约圣经里，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例子。犹大王亚玛谢王派他的军队去攻打以东人，他得到胜利后，就写信给以色列的北方王约阿斯，并向他下战书。约阿斯就差遣使者说，看你打败了以东人，就心高气傲，你最好在家享受你的荣耀，为什么要惹祸呢？可是亚玛谢王不肯听他们的劝，仍然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。他说，你们这些胆小的人出来面对我吧。所以约阿斯就出来打败了亚玛谢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说他们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又拿走了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银器，并带走人质。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呢？因为亚玛谢对事情没有判断的常识，反而去惹是生非。原来没他的事，他反而要去插一脚。就像有的人自己是神的儿女，根本没有权利去这样做，最后受害的总是他自己。当他们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他就失去了防御的能力。同样，撒旦也会拆毁你的城墙。 你也会失去你抵挡他的防卫能力。所以当你发现撒旦攻击你的时候，你竟然一点防卫的能力都没有，你到处惹事，现在你被打败了，保护你的城墙已经被拆毁，你再也没有抵挡仇敌的能力了，你是一个受害者，他将你掳去了。可是在这告诉我们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。我们怎么做呢？唯有借着祷告。今天撒旦控制着许多人的生活，使他们成为撒旦的奴物，也就是他们自己情欲的俘虏。可是神已经命定你成为他的器皿，来拯救他们脱离魔鬼的网罗。这一切都要借着为他们代求，把那个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并且捆绑撒旦邪恶的势力。我们在主耶稣的名里有权柄胜过所有黑暗邪恶势力的权柄，因为他们都降服在我们的主的名下。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斥责撒旦的时候，他们将会降服。这是因为借着主耶稣圣名的能力，我们能使被撒旦掳去的得释放，也能使那被邪恶势力捆绑的得自由。因为被撒旦掳去的都是属灵的心眼瞎了的人，他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。圣经上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。所以借着祷告，我能捆绑撒旦的工作，使得他们被蒙的心眼张开。借着祷告，我能把他们从撒旦的权势、撒旦奴仆的地位下释放出来。我需要操练，借着为别人代求，将人从仇敌权势下抢救回来，以至于他们可以自由的来到耶稣基督的荣耀中。因为我们现在活在一个黑暗邪恶的时代，唯一能使我们存活的方法，就是穿戴主耶稣基督，不体贴自己肉体情欲的需要。这属灵的征战一天比一天严重，而且将来会比现在更激烈，直到主领我们回天家的日子，战事不会缓和下来的。正如经上说到，邪恶的日子是比越久越恶。耶稣说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的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讲到关于耶稣的再来，他说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是的，他会找到的。要是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今天世界的教导是要我们顺从自己的思想、自己肉体的欲望而活，这与神的教导是完全相反的。关于讲到主耶稣再来是这么说的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在挪亚的日子情况是这样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在他们那个世代，不论做什么事都没有约束，没有限制。我们今天的世代也与他们一样，人人顺从肉体情欲来生活，没有节制。在第十四章，保罗针对另一个主题来教导我们，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并论所疑惑的事。这是说到信心软弱的人，信心软弱的人就是他们的信心不够坚定，信心的深度不够。 有人信白物都可吃，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。今天有些宗教团体主张素食，就是吃素。他们甚至认为我们应该按着摩西律法所规定的，不可吃龙虾、虾子、猪肉，或是任何在旧约圣经里所提到的任何不洁净的动物的肉。可是有人说，我最爱吃猪排、龙虾，所以那些信心很强的人吃肉，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吃青菜。我们应该为这样的事争执吗？还是我应该对吃素的人说，你不对吗？吃肉没有什么错，他不应该伸出手指说，哦哦，因为你吃肉，所以你不能成为基督徒，神要罚你下地狱。实在悲哀啊，这样的事常常使得教会分裂，因为有的人相信某件事，他们就很执着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跟他们一样相信他们所相信的。保罗说，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，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。所以从这个观点上看，我个人的见解认为，这是个人的事，不应该强迫别的人跟我们一样。关于这点，圣经没有给我们明确的教导，这完全在于个人的感受，个人的自由。我实在很同情，也很了解那些坚持自己信念，认为只有他们是对的人。我也实在很同情那些坚持自己的理念，但是也能接纳所有不同意见的人，因为这点对我有点困难。我同情那些吃素的人，如果他们不愿意吃肉，就不吃，没有关系，那是他们的选择。可是有的人以为别人的心胸宽大，可以接纳他们所有的事，于是他们做一些事，让我觉得实在不是神的儿女所该做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很难不论断他们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怎么可以做那样的事呢？那就是我的问题。我对那些坚持己见，只认为自己对的人，只要他们不来惹我，我也不会去论断他们。可是当事情换个立场，我可就爱去指出别人的错，指责他们怎么可以任意去做。自然的，在饮食这方面，圣经并没有很明确的教导，所以我们应该彼此接纳。可是有的事情在圣经里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了，告诉我们是错的，我们就不可以随意的让它过去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你是谁竟敢论断我呢？我不是你的仆人，如果我是你的仆人，你可以有权利评论断我。可是今天我是神的仆人，只有神才有权利审判我。同样的，你也不是我的仆人，所以我也没有权利审判你。别忘了，你是神的仆人，他会审判你。他或站住或跌倒，只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他也必要站住，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有一些人我几乎确定，他们快要跌倒时，神自己却扶持他们，使他们能重新站立。因为从他们的生活方式，我知道他们会堕落，误入歧途，可是神帮助他们，使他们重新站立。有许多人就是这样，在他的慈爱的帮助下，开拓了新的人生。这是关于吃肉的争论，现在他要谈的是关于圣日的争论。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我们哪天敬拜主呢？是星期天还是星期六呢？要是我们星期六敬拜主，那么我们是不是该按着犹太人的习俗，他们认为一天的开始是从太阳下山开始，所以我们应该从礼拜五太阳一下山就开始敬拜，直到礼拜六太阳下山才对吗？或是礼拜天应该敬拜主的日子呢？有一些人有非常强烈的感觉，他们认为只有礼拜六是唯一敬拜主的日子，要是你在礼拜天敬拜主，就如同你身上有了野兽的印记一样。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？因为在英文里，礼拜天 Sunday 这个字的原意是太阳神的意思，所以有人认为在礼拜天敬拜是不合适的，所以应该在礼拜六敬拜。可是他们忘了，礼拜六的英文是 Saturday， 它的原意是土星之神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哦，这一天就是敬拜的日子。我个人是偏向于下面这一类的。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这是我的看法。我不管哪一天，礼拜六、礼拜一、礼拜三或是任何一天，我都不在乎，因为我天天都敬拜他。我只在乎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是不是尊主为大，我是否为他而活。我每一天一大早就敬拜我的主，每一个时刻我都在敬拜主，我的每一天都是一样，都是为主而活。他也必要站住，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，吃的人是为主吃的，因他感谢神。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，也感谢神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当然这完全是我自己的心情写照，我是为主而活，我不是为自己而活，我也不为自己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，我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。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万妻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保罗对主的肢体间常常彼此论断，他十分不同意，也感到非常沮丧，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。他是唯一需要我们去面对的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所侍奉的，也是我们最后将要面对并要回答他所有问题的主。万妻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他要审判的是我与这位他的关系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，宁可定义谁，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。所以我们不要彼此论断，只要过一个真正彼此相爱的生活。爱你的邻居 就像爱自己一样，也不要做使弟兄跌倒的事。你也许在某些方面有自由，可是不要在软弱的弟兄面前炫耀，更不可以与坚持自己理念的人去争论。要是今天有一个人来跟我说，我相信吃盐是犯罪的行为，如果我为了这个不值得争论的问题而跟他起了争执，这是很不对的。盐有什么不好呢？盐里有钙，有氯化钠，没有什么不好。要是你摄取太多，会对你的心脏不太好。我也许会用这样的方式跟他谈，要是他觉得吃盐有罪，就让他那样认为好了，因为那是他的感觉，我们不必去强迫他改变。我可以跟他说，来放一点盐吧，我们把一点点盐撒在他的洋芋上，因为洋芋不放盐是没有味道的。我试着鼓励他试试一些他曾经坚决反对的东西，当他拿起洋芋吃一口说，嗯，还不错，我的身体可以接受。从那时候起，每当他放盐在食物里时，他的心里就一直认为自己是罪人，因为他以前一直认为吃盐是罪，他的良心一直不安，这就是我使他跌倒了，也是因为我而使他跌倒的。所以你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告诉我任何奇怪的你所坚持的信念，我都会很同情，很了解你，我不会强迫你改变，因为那不是我的责任。我们宁可定义谁，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，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，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，在他就不洁净了。基本上保罗在这说的是，我可以吃火腿、猪排，这些食物的本身并没有不洁净，也不会使我下地狱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，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，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，在他就不洁净了。保罗讲的就是信心的功课。我实在觉得教会有的时候帮了倒忙，当他们传讲定罪或是定某人的罪，只是因为他做的事，可是事实上那件事与永生的救赎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一再听到的信息就是，如果你抽烟，你就不能上天堂，他们说这使你堕落的罪，所有抽烟的人都别想进入天国。因为我听了太多这样的信息，所以我也就笃信不疑，认为真是这样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就远离香烟。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碰过香烟，我也从来没有觉得我失去了什么。我很高兴我不抽烟，这并不是为了属灵的原因，而是为了健康的理由。同时我也很讨厌香烟的味道。我想最使我气愤的就是在飞机上有人抽雪茄烟，我恨不得想揍他，就是因为一个顽固的家伙要享受他的雪茄，使得我们的座位整区都很臭，所以我很不客气地指正他。不是为了属灵的缘故，有许多与我同年龄的人，小的时候与我一起去教会的，他们长大以后开始学抽烟，他们在地上捡别人抽过的烟屁股，点着了再抽。我生长的那个时代很不景气，很少人可以买得起一盒烟。巧合的是，很多一开始抽烟的人就离开了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们深信抽烟就不能得救， 这是他们从小就听过的教导。所以当他们抽烟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失去了与神的那个美好的契合。因他们觉得只要你抽烟，你就不可能与神有那美好的交通。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大的。你一定可以想象，当我听说伟大的神学家史不真抽雪茄时，我真是吓了一跳。我实在不敢相信，他是在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传道人，也是我最仰慕最尊敬的一位，而他竟然抽雪茄。另外一位康伯摩根先生也抽烟斗，哇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所以抽烟本身不是罪，除非你认为那是罪，那就是罪了。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，在他就不洁净了。所以我不能抽烟，要是我抽烟，对我来说就是我背叛神的标记。可是同样的，我能接受基督徒抽烟这个事实，我也会更感谢你不在我的周围抽烟。我实在讨厌那个烟味，我感谢他们不在我周围抽烟，可是另一方面，我也尊重他们有他们的难处。只要他们不在我的面前抽烟，我是不会定他们罪的。这不是属灵的理由，乃是单纯的健康的理由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，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，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，在他就不洁净了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，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。基督已经替他死，你不可以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。我们不应该在软弱的弟兄面前炫耀基督徒的自由。要是因着我在主里的自由而冒犯，得罪了他与神同行的经历，为什么只因为我觉得我有权利可以在任何时间吃肉，而使我毁了一个基督已经替他死的人呢？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神的国度不在乎这些。人们喜欢把这个变成一个争论，可是事实上这并不是争论点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，就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。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。凡物固然洁净，但是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，就是他的罪了。要是因为我主里的自由而使软弱的弟兄跌倒，那是不对的，是邪恶的。无论是吃肉，是喝酒，是什么别的事，叫弟兄跌倒，一概不做才好。我现在是活在一个爱的律法之下，比我自己所认为的更严谨，因为我不要做任何可以使别人跌倒的事。即使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自由，不会妨碍我与耶稣基督的交通，可是为了爱的缘故，我不会去做。所以我不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。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谣言说我有喝酒的问题，可是事实上我在5年前连可乐都戒了，不喝了。那是我唯一喝的不对的东西。那听起来很可笑，是不是呢？别忘了，我是在这样的律法之下长大的。其实我非常感谢这样的生活方式，因为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尝过任何含酒精的饮料。你可以说这是我的问题吧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我了解，要是我认为在基督里我有自由做任何事，我可以说 我要一杯香槟酒，或是吃饭的时候喝点酒。要是我软弱的弟兄看见，他们认为也可以跟我一样来一点酒，那么我岂不是毁了他们吗？最近每隔一阵子，我们会去飞机场的餐厅吃饭，在每个礼拜天的早午餐，他们会供应香槟酒。可是我们只要苹果、西达或是葡萄汁。也许这就是有人看见我在喝那个会冒泡泡的苹果西达，而误以为我在喝酒吧。他们应该看见我的孙子们跟我坐在一起，我跟他们喝的是一样的东西啊。你有信心，就当在神面前守着。你对事情怎么看法，是你自己跟神的事，千万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任何使别人跌倒的事。若有疑心而吃的，就必有罪，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在你对主的信心里，只有你对主单纯的信靠，中间没有任何的拦阻，这样在主里的信心实在是太棒了。正如我们今晚唱的诗歌说的，快乐就是当一个人的罪被赦免了，他被天上的主宣告无罪。快乐也是一个人的心不会被他所做的事定罪。若有疑心而吃的，就必有罪，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如果你不凭着信心做，假如你做的时候已经有定罪的感觉，那么对你来说就是罪。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，在他就不洁净了。所以我在主里的自由是我自己跟神之间的事，不可以因为我觉得有自由而去做，使别人跌倒。所以这一切又回到第十三章所说的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，彼此相爱，在爱中建立彼此的关系。因为我爱主耶稣基督的心，所以我也爱你，以至于我不会做伤害你使你跌倒的事。因为爱使我过一个比坚持己见更严谨的生活，我就不会使我软弱的弟兄跌倒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即使我们被定罪，仍然可以过一个在爱里的生活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给我们生活上最好的教导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，跟随你的公义，行在爱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